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呢，是以西结书的第35章和36章啊，35章和36章。好，我们先一起把这个以西结书35章啊，这个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稍往后点，再往下。对，我们先去读一下35章第1节到第4节。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西尔山发语，攻击他，对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西尔山啊，我与你为敌，必向你伸手攻击你，使你欢凉，令人惊骇，我必使你的诚意变为欢畅，成为凄凉，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嗯，好，我来看，这个话好回去。我们来看这个35章哈，35章你看哈，大体分为三部分哈，啊，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这个35章你需要注意，大概分成这几部分的时候哈，它每一部分的结尾都在说什么呀？我让你成为荒场，是吧？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我让你们成为荒场，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说这个三十五章的经文呢，它实际上是分为三段啊，在三段的最后结尾处都在强调，以东必成为无人居住的荒场，那时候以东人就知道什么？主是耶和华。啊，以东人就知道主是耶和华。咱们来看哈，我们来看这个1到4节哈。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西尔山发预言，然后攻击他啊，攻击他，对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西尔山呢，看到我与你为敌，我必向你伸出我的手攻击你，使你荒凉，令人惊骇啊！我必使你的诚意成为荒场，成为凄凉，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在以西结书32章哈。提到法老啊，要和他的国民下到阴间的时候啊，在阴间他会看见什么？甚至说以东也在那里，是吧？他的君王和他一切的首领虽仗着势力，还是放在被杀的人中，他们必与未受割礼的和下深坑的人一同躺卧啊。实际上在以西结书32章呢，在那个意象当中呢，就提到以东和他一切的首领都必怎么样，未受割礼而下到阴间啊，未受割礼而下到阴间啊，未受割礼而下到阴间。然后我们来读一下这个35章的第5节到第9节。
因为你有怀仇恨，在以色列人遭灾罪孽到了尽头的时候，将他们交给刀剑，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使你遭遇流血的报应，罪必追赶你，你既不能杀人流血，必追赶你。我必使西尔山荒凉，令人惊骇，来往经过的人我必解除，我必使西尔山满有被杀的人，被刀杀的必倒在你的小山和山谷，一切的溪水中。我必使你永远荒凉，使你的诚意无人居住，人民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们来看这个第5节到第9节哈，啊，第5、第9节呢提到什么？西尔山。我们需要注意哈，当圣经提到以东的时候，总是会说什么西尔山，啊。西尔山呢，地势险要啊，在以色列的南部的啊，南部地势险要。在创世纪第36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当提到以扫住到西尔山的时候呢，也提到在起初的时候，西尔山住的是什么？亚摩利人，就是何利人呢，起初住在西尔山。以扫呢，为了能在当时那个时代站住脚，以扫就怎么样，与何利人通婚啊。你会看这个创世纪36章，以扫娶了这个阿和，这个叫什么？阿和利巴马是祭便的孙女，亚拿的女儿啊。亚拿是一个名人啊，然后怎么样？他找到了温泉。然后这是创世纪36章提到以扫家谱的时候呢，就跟这个何利人啊有联系啊。后来看申命记2章12节哈，以扫的后裔呢。起初的时候，以扫呢跟何利人一起居住，后来以扫的后裔将何利人除灭，甚至说，就像以色列人呢，在迦南地除灭迦南人一样，啊，以扫呢就这样最后在西尔山这个地方啊立住了脚跟，啊，然而圣经为什么提到西尔山呢？是因为以扫起初呢就看到这块地方呢，它地势险要，啊，有中国人话叫易守难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以扫虽然依靠西尔山的势力，他仍然逃脱不了令人灭亡的结局，因为神要毁灭他，他躲到山上也没有用，啊，躲到山上也没有用。第5节，因为你永怀仇恨，将以色列人交付刀剑，在他们遭灾的时候，在他们罪孽到了尽头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哈，你看申命记第2章，还有申命记23章， 都提到以东人和以色列人是什么，是兄弟，如同雅各和以扫是兄弟，兄弟是彼此相爱而不是怎么样彼此仇恨啊，这是圣经说的，这是圣经说的。所以说当以色列人呢出埃及的时候，路过那个以东境界的时候，上帝不许以色列人去与以东人争战啊。在申命记二十三章提到哈，不可以恨以东人，因为是什么，因为是兄弟，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怎么样入耶和华的会啊，入耶和华的会。而且哈，这里提到以东人向以色列人永怀仇恨，你要知道为什么会永怀仇恨。其实你看雅各和以扫曾经有仇恨，雅各骗取了长子的名分啊，以扫要杀雅各，但是在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以扫和雅各的恩怨已经解决了，雅各已经为了自己的罪恶支付了巨额的赔偿，而且跪下来道歉，以扫也饶恕了他的兄弟雅各。你就看创世纪这段上是不是、啊、因为雅各说嘛，我希望在你面前蒙恩啊，就等于在神面前蒙恩，最后以扫收下了雅各的礼物啊，最后呢两个人呢和好了，然后以扫还提出要保护雅各啊，也就是说那曾经的仇恨已经解决了，那么后世的以东人他不应该向弟兄去怀这种永久的仇恨，不能永远记着这件事情，因为人家已经道歉了，也做出补偿了。我说的是真正的认罪悔改啊，真正的认罪悔改赔偿，而不是欺骗教会假悔改啊，已经到做出补偿了。所以说以东人向以色列人呢怀着永久的仇恨啊，当神呢因为以色列人的罪恶降灾啊，把耶路撒冷交付刀剑的时候，然后以东人呢趁机攻击杀害掳掠啊，以西结书二十五章哈，耶和华如此说，因以东报仇雪恨攻击犹大家，向他们报仇大大有罪。还有阿摩斯书第一章啊，以东三番四次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拿刀追赶弟兄，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对不对？诗篇一百三十七篇，在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这种永怀仇恨呢，神说神要审判，神要审判，神要审判。然后第六节，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当我将你交给流人血的人，这流人血的人必追上你啊，说如果你不恨我流人血的这个罪恶，流人血的人必追上你啊。圣经第一大罪恶是什么？圣经当中就是说很大的罪恶啊，就致死的罪恶，有一个罪恶叫流人血啊。以东人呢轻看流人血的罪恶，不憎恶这个大罪，尤其是流弟兄的血他不放在心上，所以说他的血呢也必被人所流。这是创世纪第九章上帝从起初制定的这个律法啊。一起念，
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
对，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尤其是流弟兄的血害弟兄的啊，上帝必向他追讨流人血的罪，那些害弟兄的教会里害上帝必向他追讨流人血的罪。然后第一节，我必使西尔山荒凉且令人惊骇，我必从他将经过的人和返回的人都剪除。第八节，我必使他就西尔山充满被刺透的人，被刀剑刺透的必倒在他们上面，你的山丘和你的山谷和一切的水道中，我必使你永远荒凉，使你那些诚意不得复原，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这里呢，神说以东将成为荒场，令人惊骇，且永远不会被重建，以东人将遭遇屠杀，血流成河，那时以东人就知道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才是真神啊。我们来读一下三十五章的十节到十五节。
因为你曾说，这二国二邦必归于我，我必得为业，其实耶和华人在那里。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照你的怒气和你从仇恨中向他们所发的嫉妒待你，我审判你的时候必将自己显明在他们中间，你也必知道我耶和华听见了你一切的毁谤，就是你攻击以色列山的话，说这些山荒凉是归我们吞灭的， 你们也用口向我发的，增添与我反对的话，我都听见了。主耶和华如此说：全地欢乐的时候，我必使你欢凉。你怎样因以色列家的地业欢凉而喜乐，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希尔山呐、啊，你和以东全地都必欢凉，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他们来看三十五章的第十节到十五节，我们看到这个以东呢，实际上它跟推罗一样。啊，你念一下，推罗说什么？
人子啊，因推罗在耶路撒冷说：啊哈，那座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向我开放了。他即便欢场，我必封城。
对，所以说跟推罗一样，以东在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呢，他非常的自高，其实不是向，其实是向谁自高？向神自高。所以神会使他们成为什么？成为荒场，成为荒场啊！第十节，因为你说这二国二地，他们必归于我，我继承他为业。但耶和华仍在那里，啊，你看这个在以西结书二十六章哈，推罗说，那众民之门已被破坏，然后我要变成什么？众民之门。以东说什么呢？啊，那上帝的产业啊已经被破坏，那我要成为继承产业的，啊，但是圣经说的很清楚，只有雅各的后裔才能承受产业，以扫的后裔不能承受产业，除非以扫的后裔成为雅各的后裔，所以说他可以归顺，他可以归顺，啊，然后呢，我们今天在这里重点讲一下这个关于以扫在圣经当中跟以色列这个关系之间的话，在今天的应用啊，在今天的含义。我们需要注意，比起埃及哈，以东呢，他被圣经称为以色列人的兄弟，知道哈？什么人不能入耶和华的会啊？摩亚人、亚门人，这邪乎的害钉子没害太过的不能入，永不可入啊！啊，然后什么人可以入呢？以东人、埃及人，对不对？啊，如果埃及人指的是外邦人的话啊，那么以东人是什么呢？你需要注意哈。其实呢，以东和以色列，他们都来源于亚伯拉罕和以撒这个家，啊。如果以色列人呢是继承天国产业的祭司的国度的民，那么以东就是在信仰上走偏了，需要在信仰上回归正路，回归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一条正确路线上的民，你要明白啊。以东呢不是跟亚伯拉罕、以撒完跟圣经完全没有关系的人，以东是在信仰上需要回归正路的人，啊，以东人需要回归以色列，信以色列人所信的。而不是幻想取代以色列，你要明白哈。其实呢，弟兄姊妹，以东在今天就好像那些有问题的基督徒、有问题的宗派、有问题的教会，是吧？什么这宗那宗，什么右翼，是吧？什么什么宗派，他们在信仰是有问题的，他们需要跟真正的教会听真道，然后遵行正确的教训，而不是自己说自己是正统的。你要知道啊。而不是说自己说自己是正统的，所以说今天你看到什么这宗那宗总说什么，唯独我们什么 X 宗的教义是最正宗的，是吧？啊，唯独我们的领袖是世上最先进的，那个凯格这么说啊，在这个时代，这个普世的属灵权柄已经仅被赐予改革宗教会啊，就这种离谱的话，你都可以看到是以东人的那种自高和言论，知道什么像什么叫像兄弟永怀愤怒吧？我问你，一个信仰正确的教会，他有必要去恨那些异端吗？没必要。你什么都不是，我恨你干什么？我信的是对的，我为什么要恨你这个信的是错的？只有他是有问题的，他才会去恨那些对的。你要明白，啊，他为什么永怀愤怒啊？他气得哈，他觉得我应该才是最纯正的，对不对？他有这种嫉妒的心嘛。所以说，当犹大人作恶哈、啊，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耶路撒冷呢被交付刀剑拆毁的时候，哎，他就高兴了，对吧？啊哈，被上帝惩罚了，看了吧，对不对？其实上帝让犹太人发生这种事情，并不是说他放弃了以色列，而是说他为了自己的名才这样做。上帝呢会灭绝一切，啊，在他国度里作恶的人。会灭绝一切让他的名在外邦人中被亵渎的人，你要知道。但是等到时候到了，他会将剩余的人让他悔改 重新回来。你就看这一章就得不断讲这些事情。而且呢，上帝说，虽然以色列人被掳了，但是他依然在那里，就是这个意思。啊、嗯，所以说今天世界上很多的教会哈，很多的基督徒，我指的是正确信仰的，有的时候也会犯罪被上帝惩罚，但是你就因此证明教会不存在吗？就因此证明耶稣不在那里吗？不是的，恰恰是因为神跟那个教会同在，所以才会管教他们，恰恰证明耶稣是真神。啊，你看那些有那什么三子教会那些东西，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些异端，有的上帝是根本就不去管他的，上帝管是先管那个属于他的人，然后再打那不属于他的人，你要明白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以东人呢，就像这些人一样啊，他洋洋自得，然后哎觉得很了不得，但是最终呢会因为自己的骄傲被上帝毁灭，对不对啊？我要继承产业啊，我才是世上最正宗的，那不可能的啊，因为你心里有问题啊。以色列人被上帝惩罚啊，并不是说他的这个圣殿，他的这个领受的律法有问题，而是因为他有这些不遵行。他以东人是什么？以东人是从一开始信仰就有问题啊。犹大人需要的是悔改，照着圣经去做，而以东人是什么？是需要回到圣经，回到真理当中啊。以东人只有入耶和华的会才能得救，而不是以色列人入以东的会啊。第十一节，因此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按着你的怒气和你的嫉妒，你看嫉妒对待你，就是你在你的仇恨中向他们所做的，当我审判你的时候，我必在他们当中被知道。神因他的选民的罪恶呢，惩罚他的选民，管教他们选民是神的公义，但是仇敌不应该幸灾乐祸趁火打劫啊。一起来念，
与我说话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
对，在历史上呢，上帝会管教他的民，就像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呢，如果我们有犯罪的地方，上帝也会惩罚管教我们。但是你这些外人哪里轮得着你幸灾乐祸啊，对不对？神必审判那些像以色列人像他的教会幸灾乐祸的人啊，那时候以色列人就知道神是与他们同在，以色列人就会知道神是为他的选民伸冤报仇的神，在今天也是这样啊。一个教会呢属于神，并不意味着他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当他犯罪的时候，当他里边有错误的时候，有人犯罪错误的，上帝会惩罚这个教会啊。但是呢并不意味着外人可以幸灾乐祸啊。咱们看十二节，你也必知道我耶和华听见了你攻击以色列众山所说的一切领主的话，你说他们成为荒场归于我们做食物，且你用你的口攻击我，你们使攻击我的话增多，我已经听见了，因此主耶和华如此说，当全地欢呼的时候，你必成为我必使你成为荒场啊。在旧约的时候攻击以色列就是攻击耶和华，在今天呢攻击那些真正属于主的教会就是攻击耶稣，对不对？你看这个推罗人和以东人都是犯这个罪恶，行这些事的人必被审判，神在惩罚管教完他的国民之后，又会再会使他的国民重新欢喜，那些恨基督啊逼迫教会那些外人一定会被审判，一定会被审判。十五节，当你因以色列家的产业而欢喜啊，他因为他成为荒场，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西尔山和以东全地必成为荒场，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说你要注意这个顺序，审判先在神的家，上帝先管教属于他的人，然后再管教那些外人啊。管教他的民呢，是因为他的民作恶不守他的命令，管教外人是因为他们幸灾乐祸啊。所以说以色列的产业呢是给真以色列人预备的，不会赐给假基督徒和信仰上错误那些敌基督的外邦人。 主的教会一定会兴旺，真正的人，真正的门徒呢必蒙拯救，唯有作恶的人和假基督徒以及幸灾乐祸的人最后一定会被审啊，一定会被审。后面来看一下三十六章，我们先一起读一下已经结束三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
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山发预言说，以色列山呢、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仇敌说啊哈，这永远的山岗都归我为业了，所以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仇使你挖粮四围吞吃，好叫你归于其余的外邦人为业，并且多嘴多舌的人提起你来，百姓也说你有臭名。故此以色列山要听主耶和华的话，大山小改，水沟山谷荒废之地，废弃之城，为四围其余的外邦人所占据所祭祀的，主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我真发愤怒如火，责备那些以色列外邦人和以东的众人，他们快乐满怀，心存恨恶，将我的地归自己为业，又看为废弃的旅物。所以你要指着以色列地说预言，对大山小岗山中山谷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发愤恨和愤怒说，因你们受外邦人的羞辱，所以我只是说，你们四围的外邦人总要担当自己的羞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们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呢你会发现上一章三十五章呢是论到幸灾乐祸的以东的结局，然后到这三十六章是论到幸灾乐祸的以色列四围万国的结局啊，看到没有？第一节，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的众山发预言说，以色列的众山，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众山就是什么？今天说众教会，耶和华的山嘛，众山嘛。第二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仇敌冲着你说啊哈，这永久的山岗成为属于我们的产业了，你看到吧，那做众民之门的一被拍晃，一被破坏，向我开放，他既变为荒场，我必封城。所以仇敌呢因为耶路撒冷遭难就洋洋自得，然后要接管这众民之门，要接管这永久的产业啊。所以说你要注意哈，这个上帝的仇敌哈，包括在今天，他们总是对这个接管神的产业啊，这个有一种异常的兴奋。如果这不幸的敌基督的外邦人啊，他能够羞辱上帝的子民啊，亵渎以色列的胜利，他们心里会非常的满足啊，他们会迫不及待的这样去做。是的，我见那些国宝啊，那些宗教觉得就是这样。其实他们也不信，他们干嘛参与这个事？他觉得对上帝有一种征服感。你看我在他们教会来回行走，任意欺凌，然后说亵渎的话，对不对？之前有一个宗教局在去拆教会，还逼迫他说，问他，他你不怕上帝惩罚？他说上帝与我同在，我搞了老多这样的教会，我在老多教会都那么搞过，我没有事儿，我很平安，就这样，他非常嚣张，啊，对不对？啊，如果我再说的难听一点，一帮强盗攻破一间房子，他最想做的是什么？强奸房主的妻子，你明白吗？让他获得这种兴奋感。你要知道这些仇敌里边是在想什么，他非常的邪恶啊。第三节，因此你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啊。他们使你荒凉，从你四围的道路践踏，是有原因，是有原因的。这个是指什么？有充分的理由，就是说，他们这样对待你是有理由的。有什么理由呢？是为了叫你们的产业归于他们的这个国民作为产业，让你归他们做产业，让你们啊被献给那他们的舌头和嘴唇，让他们整天成为他们啊饭后啊或者是喝茶的时候来回窃窃私语谈论的话题。啊，成为一个谈论的话题。所以说这些仇敌为什么这样行呢？他为什么会逼迫教会呢？他们有着充足的理由，有着令他们能够兴奋的理由。当这些仇敌践踏圣地的时候，把这些奉主名聚集的人变成他们的私有财产的时候，他们羞辱你，践踏你啊，然后你那个惨状在他们嘴边，他们就会就谈，你看这不说信耶稣的教会吗？他说耶稣多么大呢，你看我随便就拆他，对不对啊？我怎么样怎么样，对。所以说当他们这样行呢，他们就对以色列的神啊，对耶稣啊，他感觉有一种征服感，对吧？ 他觉得他比耶稣厉害，他比他把耶稣打败了，他们认为自己胜过了以色列的神，他可以肆意的逼迫拆毁压制神的教会啊。但这时候他们就莫名其妙的兴奋，他就感觉特别兴奋。你看那些国宝宗教学院来到这个来管这个来管教会的事情都这样，嗯，哎呀，就这种嘴脸，我真的见过，那个嘴脸超恶心，我想捅死他，你知道吧？那嘴脸超恶心啊。第四节，故此以色列的众山，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向大小山岗，向水渠山谷，向荒废之地，向背弃之城如此说，就是四维剩余的国民啊所造成的，就这些荒废是他们所造成的，成为卤物，成为笑柄啊，这都是四维国民造成的。以色列那时候怎么荒废呢？四周围人造成的。其实这也是就是说在今天呢向世上的众教会说的话，因为在这个时代你会发现普世的教会在这些敌基督的仇敌眼前已经成为卤物，已经成为笑柄，已经连起码的聚会的自由都没有，对不对？你里边还得挂旗儿挂伟人像，你还不能去传道，你还不能去就是说整一个公开的人能看见的房子去聚会，对不对？这个时代确实是这样嘛啊。第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如果我的愤怒不如同火一样，这个是发誓啊，这个词啊在希伯来文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不那么干天打雷劈，就上帝指着自己发咒起誓，说如果我的愤怒不像火一样啊，我就怎么怎么样，上说我必发话攻击那些剩余的国民，攻击一切异动人啊。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用全部的意志去欢喜，用生命去恨恶，将我的地归于自己做产业，为要驱逐他为掳物啊。这你看他们这种恶心的嘴脸，就说我什么事都不干了，我全都是仇恨，哎，我就是看你遭灾啊，就这高兴的不得了啊。第六节，因此你要针对以色列地发预言，向大小山岗，向水渠山谷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愤怒中说，因你们曾承受列国的羞辱，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举起我的手，就我起誓的意思，你们四位的外邦人啊，如果不承担自己的羞辱，这也是个发誓，如果说我如果不让你们成为这样啊，我就怎么样。所以说你看这一段呢，有两次呢是神指着自己发咒起誓啊，要让四维的列国因在以色列人身上所行的这恶事承担自己的羞辱，付出代价。因为在那个时代包括在今天，这些掌权者这些外邦人他极尽自己之所能去迫害教会啊，给教会制造苦难，然后在旁边满意的在那里笑啊。所以说呢，神一定会报应他啊，神一定会报应。这是上帝发咒启示，在今天呢这些预言也是有效的。我们一起读一下36章第8节到15节。
以色列山啊，必发枝条为我的名以色列结果子，因为他们快要来到，看哪，我是帮助你的，也必向你转移，使你得以耕种。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在你下面增多，城邑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下面加增，他们必生养众多。我要使你照旧有人居住，并要赐福于你，比先前更多，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人，就是我的名以色列，行在你上面，他们必得理为业，你也不再使他们丧子。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人对你说你是失去人的，又使人国民丧子，所以主耶和华说，你必不再吞吃人，也不再使国民丧子。我使你不再听见各国的羞辱，不再说万民的辱骂，也不再使国民半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们来看第8节到15节哈，说你们以色列的众山，还是提到众山哈，众山在今天就是什么？就是众教会。你们要发出枝条，为我民以色列结出果子，因为他们来的日子近了。啊，这里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在被掳巴比伦，然后耶路撒冷已经摧毁了，神的名呢在列国被羞辱、被亵渎，以色列人在外邦被凌辱，神的名在列国被亵渎。但上帝呢却借着先知向以色列人宣布，那片土地就是那片已经荒废的土地已经在预备等候渔民回归啊，神说这个日子快到了啊，神说这个日子快到了。第9节，因为看哪，我往你们那里去，我转向你们，你们就被耕耘，你们就被栽种。当神离开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被拔出来，当神转向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被重新栽种回来啊。一起来念一下，
凡事都有定期，遇到万事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上路有时，一直有时，
拆
毁
有时，
建造
有时。
对，其实呢，你去看历史的时候，你要看真正的教会的历史。教会的历史是什么呢？就是选民因犯罪被咒诅，被交在外邦当中凌辱，然后又因悔改离弃罪恶，被神怜悯，重新回到平安和祝福当中。在历史上这种事就像传道书上说的，栽种有时，拔除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在每一个时代都是这样啊。第十节，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在你上面增多，那些诚意必被居住，那些荒场必被建造。注意哈，以色列全家，你要注意以色列全家包括什么啊？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上面增多，他们就必增多，他们就必多结果子。但这提到神属于神的名呢，会再次增多，神的诚意就是那已经荒废的诚意要被再次重建。在今天你看到这世上的众教会就像这些诚意一样都荒废了，但上帝说等到时候满足的时候会再次重建。我必使你们像古时一样居住，古时指的是什么？在古时的时候，在大卫的时候，在所罗门的时候，在享平安的时候，说我必使你比起初的时候更好，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的名呢要像古时的时候安然居住，甚至比古时更好。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论到这些荒废的诚意要复兴，这个预言是真的啊，这预言是真的。十二节，我必使人就是我的民以色列在你上面来回行走，他们继承你为你为产业，你就成为他们的产业，不再使他们丧子。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曾论到你们说你是吞吃人的，又使国民丧子，所以你必不再吞吃人，也不再使你的国民丧子。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些曾经因罪恶被咒诅流血死亡的这些诚意啊，将会成为祝福的神得救的产业。得救之人呢会在上面来回行走，你看在以西结书第五章是吧，以西念，
要是饥饿和恶兽到你那里叫你算子，瘟疫和流血的事也必盛行在你那里，我也要使刀剑临到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对，主能这样做，主也能这样做，这就是主在历史当中做的事情。十五节，我使你不再听见那些国民的羞辱，你必不再受万民的辱骂，也不再使你的国民半跌。这是主耶和华的话啊。当神的民呢不再被周围的外邦人羞辱，也就意味着他们中间也不再会有那些让人跌倒的那些离谱的罪恶啊。如果罪恶在其中的话，那不会有这样的复兴啊。我们一起读一下以西结书三十六章十六节到二三节。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住在本地的时候，在行动作为上玷污那地，他们的行为在我面前好像正在惊奇的妇人那样污秽，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流人的血，又因他们以偶像玷污那地，就把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他们到了所居的列国，就使我的圣名被亵渎，因为人常对他们的使说，这是耶和华的名，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我却不许我的证明，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证明，就是在你们所到的列国中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证明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中在你们身上显
圣
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我们看这个十五节到二三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以色列家居住在他们土地上的时候，他们就成为污秽啊、嗯。通过他们的道路，通过他们的行为，就是个土地成为污秽，他们的道路在我面前如同污秽的污秽之物一般，指女人经期的啊排泄的污秽之物。十八节，我就将我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因为血的缘故，就他们在那地所流的血，他们用他的那些偶像使他成为污秽。在这讲的什么流人血和拜偶像的罪啊？十九节，我就必将他们 赶散在列国，这个词是摔碎的意思，他们就被驱散，就是抛洒羊的五谷，抛洒在那些土地上，我必按照他们道路，按照他们行为审判他们。用怎么这些话是以西结束反复强调的啊，在每一个时代，以色列家世上的众教会如果被羞辱被拆毁被外邦人凌辱，是因为什么？因为其中的罪恶，流人血，拜偶像，拜偶像贪财，对吧？流人血是什么？我讲过，不光是杀人，而且也只霸占人钱财，害人，让弟兄姊妹活不下去，毁人钱，毁人前途，毁人道路，在教会里边害弟兄姊妹，这种畜生是有的啊。当这些罪恶在教会里边不除掉的时候呢，神就会用外邦人惩罚他们。当这些罪恶除掉，这些恶人被赶出去的时候呢，上帝就会重新施恩于教会啊。第二十节，他们进入那些国家，就是他们所去的那些地方，我的圣名就被亵渎了，因为有话论到他们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民，他们从耶和华的土地上来啊，这不说作为饭后的这个谈资嘛啊。而且呢，神的名呢会因为神的名被辱而被凌辱啊。当教会被逼迫被羞辱的时候，被压制的时候，外邦人会嘲笑这些基督徒，嘲笑基督徒呢就是嘲讽他们的神，意思是他们的神没有能力保护他们，对不对？那听见你名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们向他们应许启示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对不对？第二十一节，我却顾惜我的圣名，就是以色列家所亵渎的，在这些国家中，就在他们所去的那里。因此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行事不是为了你们，而是为了我的圣名，就是你们在那些国家所亵渎的，你们所去的那个地方，我要使我在那些国民中已被亵渎的大名啊分别为圣，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的话。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分别为圣的时候，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的话啊。我们看到哈，神在这个三十六章不止一次的强调这句话，就我行事不是为了你们，注意哈，注意这句话，不是为了你们，因为你们并没有什么优点啊，可以值得我去行事。就像今天呢，我们是罪人，我们本身没有什么优点或特质值得上帝为我们做什么，我们要承认这个事实。但是上帝呢，他拯救我们，他做事情是为了他自己的名啊。所以说神呢恨恶他的选民，他的会众呢犯罪作恶，所以把他们交付仇敌，但是呢他也顾惜自己的圣名，他不会允许仇敌无止境的亵渎他的圣名啊。所以说当他完成对选民的管教之后呢，当选民认罪悔改之后呢，他就让列国让万民知道主的名是不可以亵渎的啊，主的名是不可以亵渎的。上帝呢必在列邦中显为圣啊，你看这个旧约圣经都提到哈，我的名呢在列邦中要显为圣，在外邦人眼前要显为圣啊，要显为圣。我在许多国民面前，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干犯我的一切罪孽。上帝不会永远允许这些恶人去逼迫拆毁他的教会，但是选民要悔改，选民要悔改。我们一起读一下二十四节到三十一节。
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取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筋。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也必命五谷丰登，不使你们遭遇饥荒。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田地多出土产，好叫你们不再因饥荒受外边人讥诮。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主耶和华说，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以色列家，但为自己的行为报愧蒙羞。
我们看一下二十四节到三十二节哈。二十四节，我必从列国中收回你们，我必从全地聚集你们，我必将你们带回到你们的土地上，我必用纯净的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脱离你们一切的污秽，脱离你们一切的偶像，我必洁净你们。你看当提到 从被掳中回归的时候，从咒诅中回归的时候，就意味着一定会赦免罪恶，以及从一切的污秽和罪恶和偶像当中出来。所以说呢，教会要想蒙恩，要想摆脱这些困境，必须是求神赦免罪恶，洁净罪恶，以及脱离一切的罪恶和偶像。如果没有认罪悔改，就不会有复兴。这种回归才是圣经所说的什么回归，你要明白哈。在这里呢，谈一个问题，很多基督徒 和牧师呢总是说啊，这个现在这个世上的以色列国啊，在1948年复国了啊，这就应验了圣经的关于这个复国，所以很多这个很多基督徒和牧师呢无底线支持这个什么犹太复国主义。其实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是圣经讲的这个被掳的民回归啊，因为你想问个问题没有，什么是圣经讲的被掳回归？就是认罪悔改之后上帝把你带回来。那今天那些以色列国人他也不信耶稣啊，你看以色列人在世界上支持什么共产主义，摆那个支持什么白左同性恋，在别的国家去制造一些混乱，他们并没有认罪悔改，他们也没信耶稣。那么这样的回归呢，就是按照自己的能力，依靠世人嘛，到处拉关系，然后你看现在犹太人在媒体上去封杀那些有敌对他的言论，这些拉比犹太教他没有真正的悔改。圣经说的这个认罪悔改，除掉罪恶，信耶稣啊，这个才叫真正的被掳回归啊。如果不是圣经说的这些从罪恶从信仰当中去回归，那么它就不是圣经所说的回归，那么就是你们看错了啊，就你们看错了啊。如果以色列人呢，这个世界上以色列人他真的是被掳回归，他应该去信耶稣，他应该去承认自己一切的过犯，而不是去像中国人一样建什么大屠杀纪念馆，在那老是说自己多惨啊，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因为罪恶被惩罚啊。但是你看在历史上这些被掳回归的这些犹大人呢，他们真的是认罪悔改啊，去厌恶自己的罪恶，去反省自己的罪恶。26节，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新的灵放在你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中间，我必使你们按照我的律例来回行走，你们就必遵守我的典章啊，就必遵守我的典章。好，来读一下第11章。
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
对，这里呢再重复11章的预言。这里呢，圣经说以色列家必被神所洁净，不再悖逆啊，不再刚硬，要成为新人，因为神赐圣灵给他。回归是什么回归？回归就是认罪悔改重生的人啊。回归的人的特征是遵守圣经，遵守主一切的命令，这才叫回归啊，否则不叫回归啊，只你自己感觉你回归了。28节，你们必住在那地，就是我已经赐给你们列祖的，你们要向我成为国民，我向你们成为神，我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我必命令五谷使得增多，我必不再降饥荒攻击你，我必使树的果实增多和地的土产增多，你们必不再因饥饿在列国中取得羞辱。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邪恶的道路和你们的行为，就是那不好的行为，就因你们的罪孽和你们的可憎之事厌恶自己。好，我们来看哈，你看这里哈，28节也说了啊，你们要做我的民，我要做你们的神，然后有个条件叫什么？我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啊，认罪悔改，而不是在罪恶当中，然后呢去追想去思想自己的罪恶。所以说在旧约以色列复兴，在今天教会复兴，人数增长伴随的是什么？认罪悔改的人增多啊，对不对？1节第6章嘛，一起来念。
你们分散在各国的时候，我必在列邦中使你们有剩下的脱离刀剑的人，那脱离刀剑的人必在掳到的各国中纪念我，为他们心中何等伤迫，是因他们起淫心远离我，也对偶像起邪淫，他们因行一切可憎恶事必厌恶自己，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使这灾祸临到他们身上，并非空话。
其实在传了那么几年的吧，我这几年才见过真正得救的人，就是因自己的罪恶而憎恶自己，真正的悔改，否则他就没法回归啊。我们这几年呢赶出去的人呢和我们拉黑的人呢，其实都是那些不悔改的人啊，不但不悔改还骗我们啊，还把我们陷在罪里。好，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啊，然后这个你看这个第二十章，一节二十章也提到，你们在那里要追念玷污自己的行动作为，又要因一切的恶事厌恶自己，看了吗？因自己的事厌恶自己，这是一种悔改。三十二节，我行事并不是为了你们，这是主耶和华的话，应当让你们知道，以色列家，因你的行为而蒙受羞辱吧，蒙受羞辱吧。在这里呢，再一次强调，你们要知道，神呢使被掳的人回归，不是因为被掳的人有多好，乃是为了他自己的圣名。啊，你看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呢，摩西呢就抓住这个事情向神祈祷，是不是啊？说主啊，你不要让这些外邦人议论你，说你救不了他们，对不对？然后耶和华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与他百姓。然后民数记也是这样，民数十四章嘛，都是这样。所以说呢，神不照着选民的罪恶对待选民，是因为他的名，是因为他儿子耶稣的名啊。他惩罚选民啊，将选民交付仇敌，让他们悔改，但是他也不会永远任凭仇敌无底线的去亵渎啊。我们来读一下三十六章的三十三到三十八节。
主耶和华只说，我拣你们是你们脱离一切罪孽的妻子，必使诚意有人居住，欢坦再未见到，过路的人虽看为荒废之地，现今这荒废之地仍得尊重，他们必说，这先前为荒废之地，现在诚如伊甸园，这荒废凄凉毁坏的诚意，现在坚固有人居住。那时在你们四围其余的外邦人必知道，我耶和华修造那毁坏之处，培植那荒废之地，我耶和华说过也必成就。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他们成就。耶路撒冷在守节做祭物所献的羊群怎样多，照样荒凉的诚意必被人群充满，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们看三十三节到三十八节哈，三十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当我从你们一切的罪恶中洁净你们的日子，必使诚意有人居住，那些荒废之处再被建造，这荒废之处必被耕种。因为在一切路过的人眼中，他已经成为荒凉，他们就要说，这地曾被荒废，现在却成为如同伊甸园一样，这些荒废凄凉毁坏的诚意现在却坚固有人居住，这些国民就知道你们，这些国民就是你们四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就知道，那时我耶和华必建造那荒废之处，毁坏之处，我必栽种那荒凉之地，我耶和华已经说了，就一定会这样做啊！你看哈，这个曾经荒废的地方将被建造的如同什么，如同伊甸园，伊甸园就是乐园啊，就是乐园。曾经呢如何的毁坏，幕后呢也会如何的兴旺啊，前提是什么呢？洁净，脱离一切的罪恶。所以这一章讲到复兴的时候，它的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和条件，就是洁净，脱离罪恶啊，没有这个就没有复兴啊。三十七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再被以色列家求问这事，来为他们成就。我们注意十四章哈，十四章当提到求问神的时候怎么说的，一起来念。
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献祭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为他们求问吗？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献祭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献祭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伸出。人子啊，要告诉以色列长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还是询问我吗？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不为你们求问。
所以说，如果教会里有罪哈，基督徒有罪，有私心，有情欲，那么祷告神，你将得到错误的感动和答案。感动你的不是圣灵，而是什么？而是邪灵，为了让你绊倒啊。当然，当人认罪悔改之后呢，向神祈求的时候，就会有正确的道路指示你啊，就会正确道路指示你。 说我要增加他们的人数，像羊一样，如同耶路撒冷的羊群，节气的羊群，如同分别为圣的羊群，照样那些荒凉的城邑必被人充满，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这里提到呢，荒废的耶路撒冷呢会被分别为圣的人充满，会被那些前来过节的羊群充满啊，分别为圣的，守节期的，主呢必将得救的人加给他的教会，然后那时呢这些人就知道主是耶和华，他们就知道耶稣是救主，他们就知道这些关于复兴的话是出于神的，是真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呢，今天这个35章和36章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我们看到这个以西结书在之前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讲咒诅、惩罚、灵，讲到选民呢因为罪恶被交在外邦人手中，但是到这一章的时候呢就讲到是被掳回归得祝福啊。神呢在每一个时代呢都会在他的教会当中做事情，他会惩罚作恶的人，他会把教会里面作恶的人除掉啊，然后他会把信的人留在里面。神会把那些作恶的牧师和基督徒交在外邦人手啊，如果不悔改呢就彻底毁灭，但是悔改的人可以重新回到神的教会，可以重新享受属灵的祝福。这就是神在日光之下在历史当中一直所做的，在今天呢他仍然会做啊。所以说呢我们弟兄姊妹呢要靠着主呢去坚守信仰，去认罪悔改，去远离一切的罪恶，神呢就会在所定的日期呢使教会复兴，将得救的人加给我。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